上个月的10月18号，杨振宁去世了，享年103岁，高寿啊。在这之前的2024年，李政道也去世了，李政道也高寿，享年98岁。杨振宁出生在1922年，李政道出生在1926年。应该说这两位科学家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国际范围内他们也都属于大师级别的啊。他们两个共同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他们当年获得诺奖啊是当之无愧啊，因为他们的论文啊是1956年发表的，诺奖委员会1957年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个奖项授予给了这两个年轻人，创造了诺贝尔奖啊授奖最快的记录。我一直在想啊，20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啊苦难深重的一个世纪啊，这整个战争过程中间流离失所啊，当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啊其实是非常之不容易，但是仍然能够产生杨振宁、李政道这样伟大的物理学家啊，应该说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幸事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1962年之后，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个人呢就分道扬镳了。杨振宁曾经说过，他跟李政道啊，从1951年到1962年之间的合作亲密无间啊，这个亲密无间就像两口子一样啊，所以他们之间的分手就宛若离婚一般。而李政道曾经说过，他跟杨振宁之间的分手啊，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包括啊，当时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物理学研究所的奥本海默的所长啊，也曾经说过，说这两个人的分手啊，也是整个国际物理学界的悲剧。我今天啊，就来讲一讲杨振宁、李政道、他们之间分手的故事啊。杨振宁和李政道啊，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读的大学啊，他们都是出自于中国的西南联大。这西南联大这所大学啊，应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啊。从1938年到1945年，这大概7年左右的时间，西南联大一共招了8000名左右的学生。这8000名学生啊，后来毕业的一共只有3500人。这3500名毕业生啊，最后在中国产生了200位两院的院士啊，这个比例可太高了啊！差不多毕业生中间有6%、7%左右的人呢，都成了两院院士。当然，这里头啊，学术造诣最高的无疑是杨振宁和李政道。杨振宁呢，他是1938年进入的西南联大，他父亲呢是杨武之，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他就跟他父亲啊一起逃难，逃到了昆明。
On July 7th, 1937, fighting broke out on this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roops.
Chiang Kai-shek, head of the Nanking government, virtual dictator, the man who has set himself one goal, unity in that land divided against itself.
他一开始在昆明的一所中学读书，1938年参加西南联大的联考啊。20000名考生中间，杨振宁呢考了第2名，学霸啊，进入到了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最后在这里头一共读了7年，4年本科和3年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之后呢，他在西南联大的一个这个附中中间教书。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学的奖学金。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呢，就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呢去留学去了啊。而李政道呢，进入到西南联大就比较晚了啊，他是在1945年才进入到了西南联大，因为他在进入到西南联大之前呢，他是先进入的浙江大学。李政道他们家呢是一个商人出身，他爸爸从小呢就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啊，说小的时候给他兄弟姐妹啊，这个在银行里头存款，每人存一笔钱，都是用的有奖储蓄，他的这个储蓄账户呢一下就中了大奖，中了多少呢？中了500块大洋，那当时是一笔巨款呐、啊。所以他直到上大学之前，他那储蓄账户里头老多钱了，都花不完。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他考上了浙江大学的物理系。进入到物理系之后呢，他遇到了一个物理系的名师，叫束星北，当然还包括有个叫王干昌的啊。这王干昌后来都是中国两弹元勋之一啊。这束星北啊，当年对这个李政道就特别赏识啊，哎，经常鼓励他。这当年不是蒋介石要鼓励10万学生大从军吗？这一寸山河一寸血吗？束星北就跟其他人讲到，要看住李政道，不要让李政道一激动去参军去。他就认为李政道啊，在物理学方面呢很有悟性。后来啊，这浙江大学就停办了， 停发了之后呢，哎，这李政道就拿了一封推荐信啊，就到西南联大去找西南联大的物理系的教授啊，叫吴大有。吴大有呢是西南联大的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呢，当时看到这封推荐信之后呢，就让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呢旁听。旁听的过程中没多久，这李政道就脱颖而出了。当时吴大有呢就经常给他一些比较难的习题，很快就做出来了。后来就让这个李政道呢，哎，去上他四年级的量子物理的这门课啊。1946年呢，出现了一件事情啊，就当年不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吗？结束的过程中间，是因为美国搞出了原子弹，在日本呢广岛投了原子弹啊。哎，蒋介石当时也想在中国搞原子弹呢，于是他就把一些科学家都叫到了重庆。哎，那个有吴大有啊，数学系有华罗庚啊，化学呢有郑高伦呢、啊，叫过去之后，他说。我们也想搞原子弹呢，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呀、啊？然后当时吴大有就跟他讲，说原子弹这东西啊，也不是说你想造就能造的，你得懂高等物理，你得搞懂科学呀、啊，你得派一些人到美国去学。于是国民政府啊，就决定让这三名科学家各带两名助手到美国去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吴大有呢，回到西南联大之后呢，就选了两名这个助手，一个呢就朱光亚。啊，后来咱们的两弹元勋啊，另外一个就是李政道。应该说他当时选择李政道啊，争议还是蛮大的，因为李政道只是一个二年级的本科生啊，那朱光亚他当时已经都毕业了啊，也是研究生在那当助教了。但是吴大有啊，当时力排众议，就把这两名助手带到了美国。这是1946年的八月份啊。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greatest research institution in the world.It has 900 faculty members and over 16,000 students.
代表团啊，吴大有啊，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啊，一打听人家原子弹的秘密啊，人家都是保密的，不交给你。所以后来请示国民政府怎么办？国民政府就说领取这些经费啊，在美国就地留学。就地留学，这李政道呢就进入到了芝加哥大学。为什么？因为芝加哥大学啊，对他学历没有要求。所以1946年八月份李政道到了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杨振宁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在那读博士了。那么他在这里头有了人生的第一次交集啊。杨振宁的导师呢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教授的泰勒。
Where most people did not even notice the problems. I think I know a part of the answer. Perhaps an important part.
泰勒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氢弹之父。
If 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 we'll soon see the largest explosion ever set off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No one can predict what vast new continents of knowledge the future of science will discover. Science will never regress, and freedom itself will never be wholly lost.
奥本海默不是这个原子弹之父吗？这泰勒就是氢弹之父，那是不得了啊，很厉害的啊。而这个李政道的导师呢，就更牛了啊，他是大名鼎鼎的费米。
He always was able to single out those aspects of the problem which are the really essential ones, so that once you grasp those points, you have a superior view of what the whole problem is about.
费米教授呢，那当时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啊，当年啊是美国的物理学的重镇。这个大学的物理系有五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这费米教授啊，当年就是佼佼者啊。那李政道刚开始啊进入到芝加哥大学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在国内没有文凭啊。那么后来芝加哥大学呢，也是让他旁听了没几个月之后呢，就正式进入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直接读研究生，而且芝加哥大学还一下给了他三年的奖学金。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呢，李政道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先去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去当助教。而这个时候呢，杨振宁呢已经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物理研究所，在那个地方做研究员。而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物理研究所的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奥本海默。这个时候呢，李政道啊在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呢不是特别的顺利，据说那个学校啊，这好像种族歧视比较严重。后来杨振宁就推荐他，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物理研究所。1951年的时候啊，这李政道就带着自己一家就搬到了普林斯顿，跟杨振宁他一家呢住得非常近，双方也开启了为期11年的学术合作。 这两个人呢、应该说在物理方面都属于天分极高的，所以两个大师级的人呢、虽然说当时比较年轻啊，凑在一起所撞击出来的知识上的火花啊，确确实实啊，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物理学界的一个幸运之事啊。两个人一发不可收，就开始发表论文。到了1956年的时候，就发表了那个大名鼎鼎的宇称不守恒的论文。1957年的时候呢，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典礼上，杨振宁啊发表了一个后来啊被传颂一时的一个致辞。
And then there was a war in 1900 called the Boxer War, and during which eight armies, including some armi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ccupied Beijing and signed a treaty. The treaty stipulated that China was to pay 450 million taels, that means ounces of silver. 10 years or so after that, the U.S. Congress passed a law which said that the American share of that 450 million is to be returned to China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And a foundation was set up, and the money from the foundation was used for two purposes. One, to establish a university in China. I was a direct beneficiary of that because my father was a professor of that university since 1929, and I grew up on that campus. Another part of the money was used to establish scholarships for Chinese students to come to America to study, and I won one of those scholarships. So in 1945, I came and became a graduate student in Chicago. So in 1957, when I stood in front of the King of Sweden and the assembled people, I was moved to reflect on my own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o that's why I said that I was a product of both cultures in conflict and in harmony.
这个获奖之后呢，一直到1962年，这双方还在合作。那么最终导致他们合作破裂的呢，是1962年《纽约客》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叫伯恩斯坦。这伯恩斯坦呢，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啊这个高等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他呢学术成就啊应该说比较一般啊，跟杨振宁和李政道比起来要差好几个档位啊，所以后来呢他主要就是搞一些科普。那么在1962年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过程。在这个文章中间呢，他就讲了一些细节，讲了一些争议。这篇文章在发表完之后，杨振宁和李政道就彻底闹掰了。
Some people blame me, but I didn't do anything. I think Dyson blamed me, but I just wrote this profile, didn't do anything. And then the next summer, I had to talk with TD about it. He was very disturbed. But I think what had happened is what happens often in these collaborations is that when the collaboration started, Lee was younger and the junior person. Yang was older and of a different social class in China. And in the course of things, I think that Lee began getting most of the ideas, and Yang was getting most of the credit. I think that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tension. And I've seen this before. I saw this with Gell-Mann and Pice, and I say it's a canonical thing that happens in these collaborations. So I felt very, very badly about it, and I felt I just really felt very badly that this had happened, and that I had some responsibility for it. And I got a note from Dyson saying, "Once we'll forgive you, but twice we won't," which is very disturbing.
那么这个闹掰的过程中间，主要存在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署名的问题。就杨振宁和李政道呢，他们两个在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啊， 第一篇合作的论文，量子物理方面的论文呢，署名是杨振宁。第二篇之后就全是李政道了。据李政道自己讲啊，他说当时科学界啊有一个惯例，就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署名。这杨振宁呢，当时就提出来，他年纪大，所以说他应该按照他年纪大来署名。所以第一篇是杨振宁，后来就都是李政道了啊。那么怎么看这个关于署名的分歧啊？首先是这两个科学家的合作确确实实比较特殊啊，因为科学界一般来说这种合作啊都是一个强一个弱，所以呢关于署名的问题啊双方几乎没有争议。你比如说杨振宁在1954年搞那杨米尔斯场那个论文啊，跟他合作的米尔斯啊从来没有跟杨振宁争论过，因为米尔斯一直说，哎，杨振宁人家这个贡献比我大，因为米尔斯啊学术地位跟杨振宁没法相比，所以他从来不争。但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有点奇怪了，就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大师级别的，那么都是属于大师级别的，他们这个署名的顺序啊你就很难按照一般的这个惯例来署名了。当然了，这两个人的署名的那个依据啊其实都不存在。比如说李政道说了，他说应该按照英文字母来署名，实际上科学界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则。李政道自己跟其他人合作的大量的论文实际上也没有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啊，所以不存在这样一个规则。而杨振宁说按照年纪大这个规则来署名，其实这个也不成立。所以双方关于署名方面的纷争啊确确实实比较难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是，杨振宁第一篇他署的是第一作者，这其后他们之间合作的22篇论文啊都是李政道署名是第一作者。所以包括诺贝尔奖获奖的时候都叫李杨这样的一个诺贝尔奖，就是李在前杨在后，这是第一个纷争啊。第二个纷争就是诺贝尔奖啊当时获奖的时候，据李政道回忆啊说，杨振宁啊当时就提出来了，他应该先上台领奖，因为他我不是刚才讲了吗，当时这个论文的署名是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那么杨振宁就提出来他应该先上台领奖。李政道就不高兴了，据说杨振宁呢当时还找到这个李政道的夫人跟他讲，他说他一定要想先上去啊。那么后来李政道就说他同意了，对，李政道的夫人就说这别让外国人看笑话，我们中国人自己争啊。但是事后来看，应该说杨振宁对诺贝尔奖的这个典礼啊他做了精心的准备。
What di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ink about an American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to win a Nobel Prize, the only one?
At that time?
At that time.
Well, I would say they were enormously proud. So I would say that if you want to ask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ction to the announcement that my friend T.D. Lee and I won the Nobel Prize in 1957 in China, it was tremendous pride.
而相比之下呢，李政道其实对诺贝尔奖的致辞没有杨振宁做的这么精心的准备。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情双方也埋下了芥蒂啊。但是实际上啊，在1957年之后，双方的合作还在继续。那为什么伯恩斯坦这篇文章呢，当时搞得双方不愉快呢？主要是伯恩斯坦啊，这个里头啊，他把双方那个矛盾呢给公开化了。就关于署名的问题啊，关于诺贝尔奖致辞的问题啊，这一公开化导致双方合作不下去了。所以伯恩斯坦这篇文章后来在美国的物理学界很多人都指责这个伯恩斯坦，说伯恩斯坦你这个人就搞坏事儿，对吧？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是在物理学界的双子星座啊，他们的合作你想想都拿了诺贝尔奖，如果他们继续合作的话，那说不定还能拿好几个诺贝尔奖呢。结果你伯恩斯坦你看看你坏事吧，你自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另外一个细节啊，就伯恩斯坦呢跟李政道的关系比较亲密，所以好像他这个文章中间啊比较倾向于李政道。他这篇文章在没有刊发之前啊，他分别发给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李政道几乎没怎么改，而杨振宁呢就改了很多啊，尤其是关于排名啊署名的问题啊他都改了很多。但是好像这伯恩斯坦呀也没有怎么遵从杨振宁的意见，就把这篇文章给发出来了。发出来之后双方呢就不干了，于是伯恩斯坦这篇文章成了双方最后走向决裂的一个导火索。那尽管双方啊破裂了啊，但是他们双方实际上是有个默契的，就是不公开谈论这件事情。那么科学界啊 尤其是中国，很多人就热衷于谈论，说这个双方啊，关于这个诺贝尔奖啊，到底谁的贡献大，到底谁是第一的想出来这个 idea。 那李政道和杨振宁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双方也各自发表文章啊，都在替自己辩护啊。那双方都认为，这最早的这个 idea， 这个想法，这个创意是来自于自己。但是实际上，我这两天也跟那个一些科学界的人呢，就聊啊，他们都认为啊，实际上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就是这个创意啊，是两个人在碰撞过程中间形成的。实际上，谁先提出来的都没那么重要。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关于宇称在弱作用力下的不守恒啊，有些科学家也提出来类似的猜想，但是没有把它理论化、系统化，没有把它变成论文。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啊，讨论杨振宁和李政道到底谁先提出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更何况，诺贝尔奖啊，分配的过程中啊，其实啊，你有的时候也很难做到这种公平公正，因为奖项本身总有个排名。但是呢，每个人的贡献，你说完完全全按照那个精确的比例尺来切割，这也很难做到。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荣誉之心呢，人性本身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追求自己的历史地位嘛。所以啊，这里头啊，就涉及到了这个科学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问题啊。你就比如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当年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很多人不也讲到了吗？说吴健雄也应该获得。说吴健雄当时不就是证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这个宇称不守恒吗？他验证了吗？是吧？但其实这就带有很多中国人自己的色彩了。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吴健雄很难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吴健雄啊，他是比这个杨振宁和李政道早10年到美国的。他呢，其实在学术上啊，总体来讲贡献不是特别大。后来李政道都已经获得终身教授了，这个吴健雄还没获得终身教授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嘛，他在这个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啊，这个地位实际上很普通。那么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当时不是写这个宇称不守恒的这么一个论文吗？这个论文写完之后啊，其实当时预印本阶段吴健雄就知道了，因为吴健雄啊跟李政道关系比较好，所以吴健雄就当时想做这个实验没问题。当时呢，他就开始设计实验思路啊，他是5月份就开始构建这实验思路了。但是吴健雄啊，他是搞这个贝塔衰变的啊，他从他这个角度设计这个实验呢，他必须要借助钴60，要通过超低温的实验环境下才能做。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呢，当时没有这个实验条件，后来呢，他就找到了美国的标准实验室。这个美国的标准实验室在华盛顿，那个地方有低温的条件。后来他就在美国的标准实验室找了4位低温物理学方面的物理学家，跟他们一起合作设计了这个实验。这个实验从1956年的8月份开始正式开始实验，那么到了12月份的时候，实验结果就出来了。其实这个实验呢，这个 idea 主要是吴健雄设计的啊，但是具体的实验操作主要是那个美国标准实验室的4名低温物理学家搞的。到了12月初的时候呢，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就是基本上证实了宇称不守恒。当时吴健雄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李政道。那么李政道呢，当时啊，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啊，他们的物理系啊有一个固定的每周的参会。这每周的参会就是大家通报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啊。结果在1月4号的这个参会过程中呢，李政道就把这个结果告诉给了他们那个同系的有一个教授叫李阳。这李阳挺了不起的啊，他是搞粒子物理的。他一听说，哎，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啊，宇称不守恒的这个论文刚发表的时候，李阳他们看了之后都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所以他们没有做这个实验。后来呢，他一听说吴健雄他们已经做出来的眉目了啊，基本已经出结果了，李阳就回去之后，从1月6号开始设计实验，到1月8号的时候，结果就已经出来了，非常清晰。因为他设计的这个实验路径啊，跟吴健雄不一样，他是通过离子加速性这个方式来做啊。这实验的构思非常巧妙，而且呢，结果呢也更清晰一些。所以到1月8号这一天，他就说可以宣布宇称守恒定律已死。但是当时吴健雄那边结果不已经也都出来了吗？所以他也没有抢先发表。1月15号这一天，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就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他们系的2名物理学家啊，哎，证明了宇称不守恒定律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新闻发布会啊，当时还引起了蛮大的争议，因为过去啊，学术界从来没有搞过，都是搞论文嘛，你还这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还上了《纽约时报》。杨振宁当时就没有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因为杨振宁啊，当时是属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物理研究所的啊，你哥伦比亚大学搞这个新闻发布会，给人感觉好像有点抢风头。另外呢，芝加哥大学还有一个物理学家看到这个新闻发布会也特别不爽。这个物理学家啊，其实在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啊，他发表完论文之后呢，他也开始独立的验证宇称不守恒定律。这个哥们儿其实结果也出来了，但是由于啊，他陪他父亲啊到欧洲去奔丧，所以呢，他就迟迟没把这个结果啊递交给这个学术杂志啊。所以一看1月15号，这吴健雄啊，也包括李阳啊，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搞出结果来了，垂头顿胸啊，所以就赶紧把这个论文递交给《物理学评论》。也吴健雄和李阳的论文是同时被1月15号的《物理学评论》收录的。这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呢的论文是1月17号才递交的。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宇称不守恒定律啊，后来被验证的过程中间，是有三组科学家大概平行时期一起做了实验，所以你就知道吴健雄当时的贡献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更何况啊，吴健雄当时我不是讲了吗，他当时是跟那个美国标准实验室四位低温物理学家合作的。这四位低温物理学家呢，那如果你要是给吴健雄的话，那人这个人要不要也得诺贝尔奖呢？那你如果是都给的话，那就太多了，是吧？而且吴健雄后来跟这些低温物理学家也都闹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也认为啊，就是这项实验的荣誉最后也都被吴健雄给拿走了，他们完全没有人记得了。因为吴健雄这个实验嘛，你证明了一个诺奖级别的获奖者嘛，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吴健雄实际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啊，在科学上应该说啊，他也不太冤枉。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了不起的大科学家，他其实在人性的争名夺利那方面其实跟普通人一样，只要是有机会，哎，我就搞一下，抢先发表一下。大家都知道，后来十几年之后，1970年代，我们中国不是又有一个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吗？就丁肇中。这丁肇中啊，当时获得诺贝尔奖，跟他一起获奖的人也有一个物理学家。这个物理学家，这个丁肇中其实对他耿耿于怀。那丁肇中是发明的阶离子的嘛，是吧？这阶离子呢，他是研究这个宇宙的暗物质的。这丁肇中呢，是在美国那个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啊，他自己非常强势。他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哎，基本上已经能搞清楚了。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一直就没有发表。结果在他的实验室里头啊，也有一个另外一个科学家，好像是看到了他的一些苗头，然后就拿着他这个想法跑到另外一个实验室啊，到那地方也开始平行做。后来跟丁肇中几乎同时发表了论文，所以他们两个是同一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说丁肇中事后就耿耿于怀，说这哥们儿就剽窃了他的 idea， 他的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物理学家包括科学家他们这种争名夺利过程中间，其实跟普通人实际上也相差无几。那你别看杨振宁和李政道双方争论的，他这个烈度啊，其实在科学家里算低的。那美国人那干起来那比他们还要狠呢。我一开始节目里头不是讲的了吗，奥本海默那不是当时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吗，对吧？当时美国要造原子弹的时候，他已经搞明白了要打败纳粹德国，他就开始造原子弹，对吧？造完原子弹之后呢，想让他造氢弹的时候，他不愿意造了，他就觉得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对整个人类文明啊，这个东西有害，他不愿意搞了。所以后来不就出来了一个氢弹之父吗？也就杨振宁的导师叫泰勒。这泰勒呢，当时就跟奥本海默不一样，他就认为要想干败苏联，就必须要制造比这个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所以后来泰勒就在这个奥本海默的实验室外又重建了氢弹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就造出了氢弹。这氢弹的威力啊，是当时原子弹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的500倍。但是大家都知道，奥本海默跟这个泰勒之间那关系老糟了。奥本海默后来不是被美国政府调查吗？就怀疑他比较亲共，说他比较左翼嘛。195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搞听证会，就是针对奥本海默。 当时泰勒就参加了这个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这泰勒不是说了一句比较著名的话吗？他就说，看起来没什么证据啊，证明奥本海默当了间谍，但是我的意见是啊，美国的安全事业啊，如果不放在他的手里头，我会感觉到更安全。实际上是什么呢？就给美国政府递刀子嘛。所以大家都知道奥本海默往年非常凄惨呐、啊，那所有的美国的文件都不让他看了，而且他晚景大家都知道基本上跟受迫害差不多啊。那泰勒呢，相当于就给美国政府递刀子了。所以啊，我个人觉得杨振宁和李政道啊，虽然说他们的分手啊最后是一件憾事啊，但是作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这两个人能够合作11年，最后共同创造出来这两个人在科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诺贝尔奖，那已经是啊整个科学史也包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幸事了。不管怎么说，随着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相继离世啊，围绕着他们之间的荣誉之间的纷争啊，应该说也告一段落了。我们这些后人呢、啊、其实啊去缅怀这些人的时候啊，看到他们在科学史上给我们创造的那些成就啊，哎，我觉得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过于介入他们之间的那种纷争的细节。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In the late 1870s, there were congressional hearings in this country, and there was a famous testimony by a so-called scholar. He measured the size of the brain of different racial groups and proved that the Chinese are definitely inferior. And this is deeply felt by the Chinese people. So I would say that if you want to ask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action,to the announcement that my friend T.D. Lee and I won the Nobel Prize in 1957 in China. It was tremendous pride.
Dr. Yan and I have worked for many years on this paradox, but unsuccessfully. Finally, we were forced to the conclusions that maybe the law of conservation parity is not valid, and thusto resolve this paradox.
There are many laboratories all over the world where excellent physicists work on the various experiments, and our job as theoreticians is to understand theoretically their findings. And this is the kind of work that we perform, for example, for which we have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 think the mostmysterious and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is based on deep mathematics, deep and beautiful mathematics.